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四福音，这是讲基督微型传奇四福音的概览。我们先有马太福音前面的概论跟马太福音的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到我前方这里来拿，现在来拿，如果你还没有拿过的话，跟前两个礼拜一样的讲义。我们上一次结束的时候提到，我们的神所设立的救恩，那个主要的内容，而且那个根基是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且跟他道成肉身来成全的事有关。这个故事就是写成四福音书。保罗在论到他所传的福音的时候，他很清楚的表明，虽然他讲了很多的道理，可他很清楚的表明，这个福音并不是神启示了赐下了一套道理，并不是的。在罗马书第一章前几节，他说这个神托付他给他传的福音，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他提到福音的时候是这样讲的，很清楚的话，对吗？希望我们都有明确的这样的概念。我们想到福音的时候，不是想到一些道理，因信称义啊、成圣啊、得救恩啊这些道理。虽然包括这些道理，可是保罗论到福音的时候，他说这福音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着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福音保罗用很纲要的方式讲，第一论到他的人性，他真的成为人，可他仍然是神，论到他完全的神性，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救恩的主要的内容。所以基督来道成肉身，神性披上了人性，而他造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并不是暂时离开神性进入人性，这个你知道吧？他在为人的时候同时带着完整的神性。约翰福音把这件事讲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好像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前面那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福音的真理哈，他从天降下就是指他道成肉身，对吗？成为人的样子，可是他仍旧在天，他并不是从天上降下来变成人，然后有一天复活再升上去变回神，并不是的。他为人的时候仍旧在天，有一天当他复活升天回到父宝座的右边的时候，他并不是回到神性，而是把他在地上披上的人性连同原来的神性都一起带上去了。从此以后宇宙里面就有这样的光景，就是又是神又是人的基督在父宝座的右边，他成为出熟的果子，我们有一天也要跟上去。他是神来披上人，有一天我们要人性要披上神性，对吗？所以救恩的开始就是我们得以披戴基督，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那披上去，可是我们的生命还不够被谋造成神儿子的样子，我们所有在地上的生活就是为了这一件事，有一天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全，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保罗这样讲，或者用另外 一个说法说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或者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要变成神儿子的样子，荣上加荣，那就是这个救恩。所以神儿子来成为人，他披上了人性，披上了人的肉身，可是同时仍然是神活在世上，就是道成肉身的事情，结束于他钉十字架赎罪，然后从死里复活再升天。这整个的故事是整个救恩的根基，所以神一定要详细的记载这个故事。我们上一次提到，可能世界上只有基督教是一个历史性的宗教，就是它的历史事实跟它的宗教的主体内容是不能够分的。其他的宗教有可能多半都，他们也有一些故事，一些人物的这些记述，可是那些如果拿掉了，他们的教义大致上无损于他们的教义。那些故事有可能比较像是遇到故事一样，使那些教义表达得更鲜明更清楚而已。可是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教拿掉那些故事以后，就整个就瓦解了，就不再是真正的基督教了。那这个历史事实是那么的要紧，所以神安排了四个人来写这一段故事，而成了我们的四福音。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讲。马太、马可福音我们已经提到，这两个作者都是一个是主呼召的十二门徒中的一位，那是马太。马可的话应该算是第二代的主的门徒，可是很多人觉得有可能他写的福音书马可福音有许多内容是也许跟彼得有一点关系所以甚至有的人会称马可福音是彼得福音所以你可以说即使有一点间接，他仍然是最靠近主的十二门徒中间的一位所传留给我们的关于道成肉身的事情。可是第三位路加福音的这个路加，我们讲过他当然不是十二门徒中间的一位，事实上他是一个外邦人那有的人觉得有可能他是特罗亚人。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十六章，使徒行传一般相信是写路加福音的同一个作者，就是路加写的。路加在圣经里面留有两卷他的著作给我们，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一个记载了主耶稣的道成肉身的时候的生平事迹，一个记载了主升天以后圣灵浇灌下来在圣灵里面的基督的行传。当然我们称它叫使徒行传，因为圣灵在使徒里面所做的事情。十六章记载，使徒行传十六章记载使徒保罗这个外邦人的使徒，他第二次宣教旅程的一些故事。他第二次宣教旅程出去的时候先探访了，很可能是他第一次宣教旅程所建立的教会，加拉太这个附近的教会。之后他就考虑要往进一步往前面去，他在往西边去的时候很自然会碰到亚细亚，那也是罗马行政区分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省。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不许他这样做我不知道圣灵有什么方式拦阻他。然后保罗就既然不能往西去，他又想要往北去，他没有往南去，往南去就碰到地中海，除非他要到非洲去，所以他往北去，往必推尼那个地方去。耶稣的灵又不许，这是路加给我们记载的。我们有的时候用这段经文来讲到关于神给我们的带领我相信这里并不是保罗不太小心跟随主，并不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跟随神的带领的一个法则，也就是 虽然圣经有时候记载神对人说话，就像他们在安提亚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差他们做的工，设立他们到外邦去宣教，可是很可能多半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带领，包括这种一生的职任或者平常生活上的一些选择，神给我们的带领多半的时候并不见得神会主动这样对我们说话我们才去做。我相信比较多的情况是我们很自然的就去做我们觉得好的事情。当然你要能够你觉得好的事就是出于神的，你就需要注意另外一些事，那就是你平常就要使自己能够跟神更同心。你要能够跟神同心，当然要从神的话开始，因为神的话表明了他的心意。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应该先学习怎么样闭上眼睛听圣灵在里面给他什么话，有圣灵的知识言语或者智慧言语或者一个预言来学习跟随主。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应该从这里开始的，他们都应该先从圣经开始的，因为圣经是已经写成的神的旨意。如果你没有先在圣经里面照着圣经的话学习舍己，学习不随自己的意思，学习以神为乐。我们说我们听见神的声音要我们做什么，非常有可能掺杂了我们自己的肉体的喜好，我们自己的想法，很容易的。你会注意到一个人没有在这些方面受对付，如果比方他很在意金钱，你就会发现他不使得得到他所称为的预言啊、知识的言语啊、一个启示啊，都跟钱产生关系。因为他常常想的就是这个。如果一个人未婚，他常常想的是神要为他预备一个配偶，那么你就会发现他常常的所谓他的感动圣灵的启示也常常是像那种题目。我刚刚讲的不是在举例说明而已，而是我实际上遇见过去多年来我不时的遇见像这样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先教导人去遵循神的道，去更有基督耶稣的心，那么我们只是教导人怎么样所谓在心灵里面听主的声音，其实是很危险的，也是非常不准确的。所以我们常常教导弟兄姊妹要遵行神的命令，你要遵行常常喜乐的命令，那是多么重要的事。因为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你要向他一定要学习这个。一个人没有学习这个，非常容易他心灵里面觉得神给他的带领都掺杂有自己的感觉在里面。如果你能够学习管他遇见什么事，我们有缺乏，我们遇见困难，我们遇见别人误会我们，各种会让我们情绪上感觉上不舒服的东西，我们仍然胜过这些常常喜乐，那是在表明我们学习超越这些事情。这样子你比较不容易上魔鬼的当，其实我觉得那个比较是上老我的当吧，就是以为你冒出来的意念或者一些心思里面一些话语就是出于神的。同样的，如果我们遵守主的命令要以恩慈相待，那当然那是神的属性，神的恩慈，他的良善，他的慈爱等等，我们更有这些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我有时候遇见有一些人，他们因为很觉得某某人得罪他，他们从神得到的感动常常就是对那个人宣告一个咒诅啊之类的，而且他们是用以赛亚的姿态说的，像以赛亚一样，耶和华如此说，这样说话的。其实他们没有学很基本的功课，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学习这些的时候，神喜欢我们就是很自然觉得该做的事我们去做，常常神在背后就说 yes， 神就 继续让你这样做，然后加上他自己的祝福，加上他自己的同在。因为神造我们，原来我常常这样讲，这是很基本的一个东西，就神造我们并不是要把我们造成一个像他的奴仆，甚至像机器人一样按一个钮说一句话我们照着做，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全部都这样叫做最顺服神的人，并不是的。他想把我们造成像儿子一样，你可以想象你有一个小孩，他小时候你叫他做什么他一定要照着做，你叫他不可以做的事他也听从，到了15岁的时候仍然是这样，到25岁的时候仍然是这样，你会很得意吗？哇，我有一个孩子多么顺服，你才不会得意的，那是一个很失败的教育，对不对？应该是到了20岁的时候，他很自然喜欢的事情就是你觉得好的事，对不对？那些你认为不对的事他很自然就是不喜欢，他应该是像这样。所以腓立比书第一章在讲到生命的成长的时候，保罗为教会的祷告包括了一件事，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能够分辨是非，可是小字加了一个注解说原文其实保罗不是这样写的，是说叫我们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我们很自然的喜爱那美好的事，那就是成熟的意思。我相信保罗一定是像这样的人，所以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很自然的就出去。圣经提到在安提阿教会神要他们出去，他们就出去了。接下去圣经完全没有提到他们应该怎么走，对不对？并没有提到说神就告诉他说现在要去哪里搭船，然后就先到居比路去，就是现在塞浦路斯去，然后在哪里靠岸，然后要先去哪里，没有，路加完全没有记载圣灵有这些带领，保罗都很自然的这样去做的，对吧？在那边结了一些果子，然后他就往北去，去了加拉太等等，多半整个的记载主要是这样。可是我们读圣经的人就很容易，就只有使徒行传十三章提到圣灵开口对他们说话，就把这个好像当原则一样，好像所有的人都要这样，就教导人说你一定要有话，有神的话，然后照着去做。那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很多年来我都觉得那不是圣灵的教导。神的带领并不是神说话我们照着做的原则，并不是，我们称它叫做神的带领是一种禁止的原则，禁止的原则。那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是很自然的跟随主，很自然的照你觉得你的判断怎么样是好的你要去做，但是有一个小心的态度，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有一个柔软的心，如果神有特别的带领的时候他有办法让我们知道，也有可能那个是一个转一个弯，或者就是一个说 no 不是这样，好叫你重新思考。我想在16章就是这样记载的，告诉我们圣灵不许他们在亚细亚讲道，我们随即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保罗经过两次，如果那才是正确的原则，你想想看，这样一个保罗怎么可能犯这样的错误？经过两次教训都还没有学乖，停下来要等待有话才走，他才没有了，他就做第三次的尝试，往西不行，往北不行，那有可能就要越过亚细亚再往更西去吧，所以他就进下了爱琴海，在那里的一个小岛特罗亚，到了那里，然后这一次神就在后面给他说 yes， 他给他夜间的一个意象叫做马其顿人的意象，对吧？所以我们称神的带领叫做禁止的原则，这样你听懂吗？这是我们讲过许多次，我趁这个机会再讲一次，你真的听懂？那是帮助我们平常的生活，不是整天在那边祷告都是在等着知道神要带领我们什么什么，而是你整个的生活应该有更多的心力专注力放在一件事上，就是已经写在圣经里面的那些道，我们要去遵行，要去接受，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等等，然后很自然的每一天这样遇见主以后，很自然的过你一天的生活。如果你翻到使徒行传16章第6到第10节，就是在讲刚刚我们讲的这一件事情。第9节提到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 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个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所以他就过了爱琴海，到了巴尔干半岛。你们都知道什么叫巴尔干半岛，就是北边是马其顿，南边是希腊的这个希腊半岛，就叫巴尔干半岛。巴尔干半岛跟土耳其之间，刚才我们讲的加拉泰亚西亚都在土耳其，今天的土耳其境内了。土耳其跟巴尔干半岛之间那个海峡叫爱琴海，你们知道吧？熟悉这个吧？这些地理有一点概念好吗？如果以今天的划分，它到了马其顿，那就是欧洲的境界。之前的亚细亚、必推尼、亚西那个加拉泰是在土耳其，那个叫做亚洲，对吧？亚洲的最西边了，嗯。吴永长老认为那是圣灵智慧的安排，好叫福音先传给欧洲人。他说，因为欧洲人的特性就是这样，他们很比较豪迈，也比较大度，就是度量比较大，比较能宏观的看事情，比较不自私，他们领受的福音就很愿意分享，所以神先让欧洲听闻福音，使整个欧洲后来整个罗马帝国都成为基督教的世界，以后来成为宣教的基地。他说如果那个时候神不是这样带领，而是带领保罗往东方去，来到中国这里，如果先让中国人信耶稣，他说中国人常常就是这样，拿到好的东西就当秘籍一样，父传子，子传孙，不要落外人田的，就是吴永长老说的，当然那不是圣经写的，可是听起来有一点点道理。所以这是我们看神的带领事后追加的了解，好像那是圣灵奇妙的带领。所以那一天保罗到了马其顿，然后到了腓立比建立那个教会，那是欧洲第一个教会，嗯，而且我觉得圣灵借着路加所记述的，借着这个故事，让我们学习我刚刚讲的神的带领是一个禁止的原则，嗯。可是刚刚读的那段经文，我要给大家注意这个，这是我们写在讲义上的，就是在路加写的《使徒行传》十六章的第八节之前，第九节之前，路加因为是在记述保罗的行程。从十三章以后，他们跟巴拿巴出来以后，他只要记载他们那一群宣教的团队，都称他叫他们，每一处都叫他们。好，显然路加自己不在其内，对不对？可是很有趣的，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的第十节，他第一次用了我们。我们随即想要马其顿。然后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他就一直我们下去了哈。但是很有趣哦，十六章结束的地方是保罗建立了腓立比教会，然后后来他被下在监牢里面，以后被放出来，他离开腓立比往铁沙罗尼迦去之后，所有的我们就都又改成他们了，所以。一般圣经学者都相信保罗把路加留在马其顿，留在腓立比牧养那里的教会，嗯，很有可能保罗曾经提到路加的时候称呼他叫做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好像保罗想到路加特别觉得很亲爱。那我们知道保罗建立的教会最让保罗觉得窝心的就是马其顿的教会，会不会那就是路加在那边牧会所带来的结果，嗯，一个牧人怎么样，羊群也常常有那个特质，对不对？ Like people, like priest， 就是西方的一个谚语，就是这句好像不是西方的谚语，是圣经的话，就是民如何，祭司也如何，或者说祭司如何，民也如何，嗯。领袖会影响这些，有可能是，所以马其顿的教会或者腓立比、帖撒罗尼迦 似乎都特别有路加的味道，他们也特别会关顾到使徒的需要。保罗事实上是告诉人家说，他告诉哥林多教会说，他所服侍的教会就只有马其顿的教会会想到他还需要生活，需要有钱可以吃饭，其他人都没有想到像他们是天仙似的这样。可能也是这样，将来我们要讲到路加福音的特质的时候，我常常说路加福音是一卷教牧的福音书。因为路加福音的一些特点跟牧养一个教会需要注意的事情有很多重叠的地方，这是将来我们这个课程讲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也会提到的事情。我们大致上蛮相信保罗把路加留在马其顿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十七章以后保罗离开腓立比以后都一直讲他们，这个他们一直他们到二十章的开头，二十章的开头保罗在亚细亚在以弗所结束了他三年左右的在那里的宣教的工作之后，他照他写过信想讲的就要往南边的马其顿去，在不是马其顿，亚该亚就是哥林多那个附近去探望那边的教会，才要回耶路撒冷啊。可是他后来选择的路是先经过马其顿，也就是像他当年走的路过了爱琴海，先经过马其顿然后再往南到亚该亚，就是到哥林多那里去。当他们到了马其顿，在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五节说，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忽然那个我们又回来了。所以听起来很像这样，对不对？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从很起头建立了腓立比教会，把路加留在那里之后，他去了好些地方哦，去了帖撒罗尼迦，去了庇里亚，去了哥林多，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很长的时间。以后他回安提亚，又回耶路撒冷，然后第三次再出来，就直接到了以弗所。应该还经过一些地方，经过上边的地方，然后来到以弗所。在以弗所亚细亚一待就三年，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离开他建立腓立比教会，很可能已经过了四五年，说不定超过五年的时间。现在他再一次经过马其顿的时候，好像他把路加 pick up， 路加归队，所以他在马其顿很可能牧养了五年左右的时间。对吗？你读圣经会注意这个吗？可以这样注意啊。有别的学者他们读圣经给我们留下的资料是这样，你自己再去翻一翻了解一下就会成为你的嘛。好像从那以后路加就一直到最后都没有离开保罗了。因为之后一直到使徒行传讲到结束，路加都一直不再用他们第三人称呼保罗的团队了，他一直都跟在保罗旁边，意思就是说他跟着保罗探访完马其顿亚盖亚教会以后就回到耶路撒冷，在那边保罗很快就被抓起来，有没有？以后被囚禁在该撒利亚两年，显然路加都在，当然他没有跟着他一起囚禁，可是他总是在保罗的附近。之后保罗因为上诉给凯撒，所以使徒行传最后两章就记载他们搭了船被送到罗马去，一路上我想路加都在，保罗囚禁在罗马的时候很可能路加也在。事实上他晚期写的书信在问安的时候都把路加包括进去，路加显然都在他的身边，有可能一直到他殉道都是这样。可是这里有其中有两年跟我们现在要讲的是有密切的关系，那就是路加跟着保罗在他第三次宣教旅程结束他归队之后，他跟着他回到耶路撒冷，看着保罗 在圣殿被抓起来，以后被审讯在公会，后来被解到该撒利亚，在那里囚禁了两年。那两年我想路加应该不时的会去探望他，但是他并没有被关，所以他不需要整天待在保罗旁边。他用那两年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写到这个事，你可以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有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对啊，你可以想象他没有浪费他的时间，没有浪费他的机会，他那两年来到福音的发源的地方巴勒斯坦，而且是在很核心的地方。虽然该撒利亚离耶路撒冷有一段距离，但至少是在那个附近，整个在应许之地里面，也是当年耶稣传道的时候都会经过的地方。他就开始访查这些事，他过去从使徒保罗听的福音，听见别人讲的福音，现在他亲自来到那里，他要详细的考察这些事。我想路加福音是这样写成的，而使徒行传的头十五章也是这样写成的。十六章开始他自己就在其中了，所以他可以第一手的资料写。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我想到这一件事情特别触摸到我的心，觉得特别窝心的是一件事，就是非常有可能当路加跟着保罗在该撒利亚，那个时候有可能是主后差不多六十年左右，58到60年之间左右，也就是基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大概又过了30年左右的时间。非常有可能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还在。想想看他的年纪，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30来岁，对吧？我们就算30岁好了。那时候玛利亚大概几岁？如果用我们今天看，可能已经60岁了。没有啦，我们今天他们人到30岁的还不结婚，那个时代多半不会这样。非常有可能玛利亚许配给约瑟的时候，有可能才10几岁的女孩，说不定才15岁，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普遍的事。如果她是15岁，那么当主复活升天的时候，再加30年左右，也不过45岁到50岁之间。如果她活得够久，在30年后，她差不多80岁左右。那个时代虽然没有那么多人活到80岁，可是我觉得或许，事实上我觉得非常有可能玛利亚也活到那个年纪。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路加在记载圣诞节的故事的时候，他用玛利亚的角度写的。我比较相信那不是别人转述的，因为他写得很细腻，而没有别的福音书作者写到这个。如果他是别人转述的，应该有别的福音书的作者，那些使徒们也有机会写出来，可是并没有，只有他写到这个。对吗？他写得很细腻，包括天使对他讲话以后他的反应。他虽然惊讶，圣经说他把这些事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提到圣诞节故事的时候，有3次提到玛利亚这样做，不应该这样说了。第三次是在耶稣12岁的时候了。反正耶稣的降生跟他的幼年，路加记载了3次。玛利亚遇见一些特别的事情的时候，他把这些事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对女人来讲是蛮特别的？有没有觉得？对不起，姊妹们不要攻击我。姊妹们，女生好像比较容易这样，她们看到这些事，她们比较容易去告诉别人，对不对？这也是神使用你们的地方，因为最先传报基督复活的人就是女生，她们看到一定会去传扬。你有没有注意到， 约翰跟彼得也有跑到坟墓去，回来以后什么话都没讲，可能妇女就很快就去讲了。嗯，好的是这样，有时候坏的也是这样，就是了啦。嗯，所以有些人，跟妇女们开玩笑说，谁说女人不能够保密？他们是一起保密。甲跟乙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你不可以告诉别人。他说好，然后乙就去告诉丙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你不可以告诉别人。他们真的很保密，不过是一起保密。就是人家开玩笑讲，对不起，当然不是每一个女生这样，这里圣经里面至少有一个女生不是这样，就是玛利亚。嗯，我不知道在那个之前或许没有人问过他，有可能路加所记述的关于耶稣降生的事有一些是第一次玛利亚跟人家讲，也有可能，如果这个人有这个特性的话，或许这是曾拣选他成为神儿子的母亲的原因之一。你试试看，在路加福音头两章讲圣诞节故事的时候，注意到，如果是从玛利亚的角度讲的所有这些话，我觉得那会很有意思的。这就如同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也是圣诞节的故事，它很明显是从约瑟的角度写的。嗯，连天使来显现要提到道成肉身的事情，都是提到约瑟在梦中得着加百列的启示，而不是玛利亚，对吧？玛利亚都好像是第三人称提到说，他就把他所聘的妻娶过来啊，等等，像这样都是以约瑟为主角来写这些事的。当东方的博士来，后来他们朝拜过耶稣离开以后，也是记载是约瑟得着启示，在梦中得到启示，要带着孩子离开，才没有被希律所害，对吧？等到在埃及待了一段时间，时候到了要再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仍然是约瑟从神得到带领。你有没有读过这个？有没有注意这个？我觉得那个故事很好，这个对我们弟兄们很好的提醒。因为历世历代，我想到今天都常常是这样，常常在教会里面好像比较看重祷告的常常是妇女们，会很想要亲近主，很想要依靠主，常常是妇女们。男人常常是自己很有办法，先试一试自己的办法再说，对吧？男人常常这样，连他们找不到路都不太愿意问路，一定要自己冲啊冲啊，搞半个小时，然后才很不得已才问路。当然现在有 GPS， 可是有时候 GPS 没有办法使你达到目标的时候，他们还是不问路的。很多男人都是这样，这也会表现在他们也不太求问神的。可是约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神拣选的这一对夫妻要做道成肉身的基督肉身的父母的这一对夫妻，都有特别的地方，不是吗？我所见过的家庭比较多，男人如果遇见家里有一个需要，他就叫他太太去祷告。可是约瑟这个家不是这样，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男人们都可以更多的以约瑟为他们的榜样，我觉得很好。能够这样，不是叫你去操练说预言看异象，不是的，而是去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过一个祷告的生活。所以这是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我们提到这个人。所以路加虽然不是亲眼跟随、亲眼看过道成肉身的耶稣，亲自跟随过他，而且甚至不是十二门徒中间的一位，也不是犹太人，可是他写的福音书很可能还是很精确的，因为他是到了发生这些事的现场去考察的，对吧？而且以他的特质，显然他蛮有 读自然科学的那种态度吧，就像医生应该会有的态度，他是一个医生嘛，所以他应该考察的时候应该是会蛮科学化的，蛮精准的。嗯，我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这四个福音书的作者虽然只有两位是真正的直接跟随耶稣的，可是另外两位所写的仍然是精准的，你也可以说很可能仍然算是第一手的资料。嗯，约翰当然是十二使徒中间的一位，而且他还是列在十二门徒中间被主耶稣特别带在身边最靠近耶稣的三个门徒，等于是在内圈的门徒，对吧？很有趣，这三个内圈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他们都没有写福音书。彼得有可能借着马可写了福音书，雅各是因为他蛮早就去世了，约翰呢，他当然有写了。我刚说没有写是人家都在写的时候他一直没有写，他当然晚年据说是被其他门徒一些神的儿女们催逼他才写下约翰福音的。约翰以前好像不是这样，记得吗？他还蛮想抢着说话的。他曾经蛮想做头的，记得吧？我是这样形容约翰的，你可能听我讲过。我觉得他跟彼得很不一样。彼得啊，天生的领袖，他不需要有野心就是做领袖的。主耶稣无论说什么或者遇到什么场景，他总是立刻能够发表他的言语，当然有时候对有时候不对，可是他总是说得出来啊，所以他要不就被称赞，要不就是被责备，反正他就是会说出来。我觉得约翰在旁边很可能也很想扮演那种角色，可是我这样形容约翰，我猜约翰不是那种有口才的人。他，我现在这样形容，也许我们中间有人是像这样，你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他遇见一件事，他也很想讲话，可他还在里面捏造他那一堆话的时候，彼得早就说出来了，他没机会说。事实上他只有两次机会他先说话，那两次我不知道是不是彼得分心了，或者是那个是约翰去遇见的，跟彼得无关，所以他找到一个机会，有机会出人头地，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刷他的同在 的一个机会啊，就是他看见有人不接待耶稣，他就跟主说，要不要我们求天父降下火来，像以利亚所做的一样。那一次彼得可能也在，可能我觉得跟着很可能彼得分心了啦，或者彼得没有这种想法，约翰终于想到一个他可以说话的机会，结果被责备，对不对？另外一次是有人奉耶稣的名赶鬼，可是做法还有行动跟他们不一致，没有像他们一样的跟随耶稣，约翰跟雅各就想要禁止他们，而主还是责备他。这个人真的很可怜哦，就是有两次有机会讲话，全部都被主责备。彼得被主责备的东西比较多啦，但是问题是他被主称赞的也很多，对不对？他讲了那么多的话，有几次被主责备，约翰就只讲两次而已，100%就全部被主责备，很可怜。后来他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不要在话语上反正敌不过他，他就搞裙带关系啊。在教会传统的说法，不是圣经写的，认为很可能玛利亚跟约翰雅各的母亲有可能是姐妹或者是亲戚，所以他们就去关说，要他的母亲去跟耶稣关说。如果是照教会传统的说法，说不定耶稣应该叫约翰的妈妈叫阿姨的， 阿姨的关系说蛮有力量的嘛，哈、哦。我们都很清楚，那一次主人很责备他们，对不对？然后说了一句有名的话，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将。”他们是想要做头啦，想要做左右丞相，可是主责备他们。我常常想，我相信约翰那一次真的听进去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再看不到约翰想要出头说话。在最后晚餐，他也没有跟彼得比拼的意思了，对不对？嗯，他更多的去靠近耶稣的胸怀。使徒行传一起头记载，他们两个人常常在一起，约翰就做一个无声的陪伴者。圣经记载他们两个一起做，可是讲话都是彼得，约翰也没有想要出头。所以有可能连要写福音书，他也没有觉得他需要写这些，嗯。他就让他的生命更深的往里面去，我觉得那是神美好的安排。后来在他晚年的时候，神能够 pick up 他的声音，拿起他的声音，传出住在主里面像这样的信息，像约翰福音所写的那些很内在的，几乎是哲学性的那些东西。不要忘记他是一个渔夫，可是他写的那些东西希腊的哲学家也望尘莫及的。嗯，我常常觉得约翰福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奥也最实际是真理的，是真正在真理里面的哲学著作。嗯，而且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件事，就是约翰后来写的五卷书，彼得才写了两卷书而已。约翰写的五卷书，其中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比较短一点，约翰福音很长，启示录也很长。这个人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没有急着要说话，后来神 pick up 他的声音，说出了比彼得多差不多十倍的话语。嗯，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不会急着想要表现自己了。嗯，我不是叫你要整天内缩，嗯，可是当我们没有机会表现自己的时候，不要觉得很没有存在感而努力要去刷存在，不需要的，你就更多的进到里面去靠近耶稣，像约翰一样吧。嗯嗯，我觉得神使约翰写出的东西是好像在把把道成肉身，神借的这个要给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嗯，好，因为他成了肉身，我们都可以看见，不再是那种揣摩那个看不见的神是怎么样嘛，所以整个的一生来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样。可是约翰的福音书没有停在这里，他进一步讲的一些话，其实是在表达有一天主的肉身要离开他们，要在圣灵里面再一次的临到他们，以一个新的样式在圣灵里面内住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显现的时候的这一位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他写的很多东西是像这样，对不对？嗯，对吧？他觉得他是光，他是道路。你知道，如果只看见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这些话变得不太有意义。他就跟我一样的人，他身上有没有？又不是像卡片上面有一个光圈发出光来，其实并没有，他就是像人一样。可是约翰在形容将来在圣灵里面的那一位，嗯，所以主让他横跨在这里。这就像施洗约翰，另外一个叫约翰的人。神让他做的事是类似的，不过他是一脚跨在旧约时代先知们一点一点的描绘耶稣，而他成为末代的，等于是旧约最末代的先知。不是他特别有才干，并不是的，主耶稣说他是 先知中最大的，不是因为他特别有才干，而是神就是拣选他做一件事，把所有先知对基督的描述那些预言集大成，因为他没有说太多的话，也不需要说太多的话，他只是指着那一位已经显现在人面前的基督，把他推荐给世人，说看哪，这就是神的羔羊，对吧？嗯，我这样想有没有帮助大家宏观一点看这些事？神拣选了一个约翰，我们称他叫做 John the Baptist， 就是施洗约翰。天主教为了区分，把它翻译作若望，对，若翰，约翰的翰，但是要区分使徒约翰，就把使徒约翰翻译成若望。天主教把这两个名字区分了，我们基督教没有，因为原来就名字就同一个约翰。那个约翰，那个若翰，就是施洗约翰，他站在旧约先知在描绘基督的那一边，然后跨越另外一边，他成为第一个向人指出就是这一位。嗯，这样了解意思吗？而这一位道成肉身，让我们可以具体化的认识的神，他并不停留在那里，有一天他要在圣灵里面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嗯，在空间上也是这样，将要扩及全世界，无论在哪一个角落，人可以有耶稣在他们的里面。而使徒约翰神使用他写的福音书，好像从道成肉身夸到在圣灵里面的耶稣来写那卷福音书，所以他的福音书跟前三卷不太一样。下一次我们要提到前三卷福音书的写法比较接近，被称为对观福音或者叫做福类福音，可是约翰福音就被称为第四部福音书，写法有点不一样，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之前讲过，先知们这里描绘一点，那里描绘一点，我们如果留心的领受，我们对主的认识就会一点一点的更增加更丰富，对吗？可是当约翰指出就是这一位的时候，那就是完整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你所要知道的完所有神的事都在他身上，而你可以认识他，你可以跟随他。所以那些门徒跟随他只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他们有无数的话可以讲。上一次我举的例子，对不对？比方就像我跟随荣教差不多十年，我想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我还是有可能会想起以前都没有去想起来的跟他有关系的事，再给你们讲一个有关他新的事情，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可以讲。我们对主也应该是这样。你说可是我并没有像彼得约翰一样有机会认识道成肉身的耶稣，你一定要知道在圣灵里面的耶稣是一样的，事实上主自己说那是更好的，你可以这样亲自的认识耶稣。你认识的主不应该只是圣经里面旧约先知啊新约使徒们描述的或者四福音描述的主而已，而是你可以直接的认识他，成为你自己的主，他可以内住在你里面，那是圣灵的工作。为什么有人把圣灵的工作都只讲成好像启示圣经的话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而已？不只是这样，我们真的可以面对面的遇见耶稣。我并不赞同有人因为这样就轻看圣经，当然不是的。可是因为这是神让我们认识神的两条路线，借着那些描述那些话语我们可以认识他，一点一点的增加认识。可是神仍然给我们一个很直接的，我们可以得着他。所以保罗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用得着这种字眼讲，之后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对吧？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的话，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节那里的话。所以他可以得到基督之后他对神的认识， 可以从圣经，可是也可以从他亲自认识的这位主，那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泉源。我们常常说他那一句话，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这句话好像是保罗生命里面的副歌一样，对，一再的重复的东西，使我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你也可以这样，约翰就是这样，他当时认识了道成肉身的主三年之久，可是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应该在认识圣灵里面耶稣可能也认识了可能快六十年了。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最后一节怎么写的？最后我们可以看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最后一节，一起来读好吗？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那就是约翰说的，这样你了解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们亲自认识他，但愿你对主的认识也是这样。你有无穷无尽的事情，如果你明白这个，你有可能会跟我一样有一个想法。我们没有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明确的依据，但是我个人蛮有这样的想法的，就是到了永恒，我们并不是就最后跟主的关系到哪里，到永恒就固定在那里了。有时候我们这样讲，为了要帮助人，要趁着我们在世的年日好好追求主，可是我还是相信我们已经走上了这一条追求认识他的道路，我相信在永恒里面我们会继续的追求认识他的，那是无穷无尽的，对吧？